人主义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认识神啊。当然我们在认识神的过程中呢，也是越来越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也认识神在我们人身上的工作。那么神在人身上的工作呢，是神的第二个位格啊，第三个位格，圣灵。神的圣灵在我们人身上的工作被称为圣灵的工作。那么在我们上一次成人主义学当中啊，我们从圣灵普遍的工作来思想圣灵的工作。那么圣灵普遍的工作呢，简单的说就是神在被造界，在大自然当中神的工作。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习以为常的日出日落、阳光雨露啊，这个花草树木，这其实都是神的工作。我们今天可能都觉得是习以为常，但是这全是神大能的手托住啊。我们今天的气息存留也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啊。在我们上一次来思想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可能会听到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普遍的恩赐和特殊的恩赐。普遍的恩赐或者说普遍的恩典啊，不要用恩赐这个词哈，普遍的恩典就是普遍的恩典，就是神赐给所有的被造物，当然也赐给所有的人啊。主耶稣说，神用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这就是普遍的恩典。那么还有特殊的恩典，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蒙拯救，这个救赎的恩典。我们在上一次成人主义学当中，我们特别看到这个把神的恩典区分为普遍的恩典和特殊的恩典，是为了帮助我们人可以更好的来认识神。但是从神的本性，从神的本质上来说，恩典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啊，没有什么所谓的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的区分，本质上都是一样啊。从神的本性上来说，因为神就是爱，恩典都是人不配得的。不仅特殊的恩典我们不配得，没有一个人配得耶稣宝血的洁净啊，没有一个人配得耶稣的救赎，都不配。那么是不是我们就配得阳光雨露呢？是不是我们就配得这个树木花草花香呢？同样也不配得，也是恩典啊。其实从神的本性上来说，神就是爱，神就是施恩的神，慈爱怜悯的神。所以从他本性上，他就是施恩的神。从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的本质上看，都是恩典，对于上帝来说都是恩典，都是人不配得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对着我们的救恩，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我们当然要感谢赞美神。我们同样的也要为我们每一口呼吸，我们要感谢赞美神。我们能够有一口气在，我们能够有气息存留存活，这都是神的恩典啊，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哈。那么我们今天来继续来思想圣灵的工作。我们上一次是看到圣灵普遍的工作，更多的让我们可以联系到普遍的恩典。那我们今天来继续来思想圣灵的工作呢，我们就从属灵的这个方面来思想圣灵的工作。在我们上一次思想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谈到圣灵的普遍的工作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赐下生命。凡有气息的都是神的灵啊，赐下生命。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属灵的生命啊，就不是我们肉体血气的生命了，我们肉体血气的生命也是神的灵赐给我们的。那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也是神的灵赐给我们啊。所以圣灵属灵的工作，第一个就是赐下属灵的生命。约翰福音3:5-6，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啊。同样的，就这些经文呢，我虽然没有列在这个 PPT 上，但是我都放到我们这个讲义上面。我们的讲义呢都会上传到教会的网站上去，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呢，也可以到教会网站上去下载这个讲义来看哈。 那么因为篇幅和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把这些所有的经文都列在这个 PPT 上啊。那么圣灵属灵的工作，第一个就是赐下属灵的生命，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神的灵所赐下的。这其实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与其他一切异教啊、外邦的信仰是不同的地方。其他一切外邦人的那种假神偶像的信仰呢，他们就是要么通过自己的领悟啊，要么通过自己的所谓的修炼呐、啊，就是不断的提高自己所谓啊这个层次程度啊，然后获得某一种啊就是超越性的生命啊，就是外邦普遍的信仰，无论是从印度教、佛教、藏传佛教啊，包括一些中国东方的一些民间信仰，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通过我们自身的某一时刻的一个顿悟领悟啊，或者是某一种修炼啊，无论是外在内在的这种修行啊、修炼啊，让我们得到某一种超越性的生命。但是圣经却是告诉我们，这种属灵的生命，就是不是属血气、属肉体的生命，不是必然朽坏的生命，是神所赐的，是神的灵、圣灵所赐的，不是我们可以自己获得，不是我们可以靠自己获得的，啊，所以这是很不同的地方啊。那么，在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啊，当然就是圣灵了。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叫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与圣灵普遍的工作，就是圣灵是赐生命的，啊，这个生命就是指我们血气。啊，这种肉体的生命，这也是神的灵赐。那么我们属灵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不死的生命，是一个超越性的生命，也是圣灵所赐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圣灵的工作，我们思想到圣灵工作的属灵的部分，第一个就是同样的，圣灵还是赐生命的圣灵，啊，赐下属灵生命的圣灵。那么第二就是圣灵是赐属灵的能力。当然了，就是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我们的能力都是神所赐的，啊，哪怕我们的聪明智慧、我们的才干才能、我们得货财的能力，就是我们赚钱的能力，其实都是神所赐，都从神来啊。那么就从这个普遍恩典的角度来看，那么从属灵的方面来看，就是我们属灵的能力也是神所赐的，啊，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来查考四十记，我们都会发现。啊，当一个士师被神所兴起，往往就有一句话，就是神的灵临到他，那这个士师就大有能力。所以这种属灵的能力也是圣灵所赐的。当神兴起约书亚来代替摩西的时候呢，啊，神特别说，啊，约书亚心中是有圣灵，啊，那么他也被约书亚被智慧的灵充满，就是。智慧的人就是圣灵，被圣灵所充满。那么在我们这段时间礼拜五晚上我们查考的四世纪当中，我们更是看到就是神兴起士师，那么神的灵临到士师身上，士师就从神的灵得能力，那这个能力就是属灵的能力啊。那么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大卫大许许多多的神所兴起的神的仆人，神赐给他们能力，圣灵赐给他们能力。那么到新约，我们看见使徒主耶稣对使徒们说，就是有圣灵会赐给你们能力啊，你要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做见证。所以圣灵的第二个属灵的工作呢，就是赐下属灵的能力。第一个赐下属灵的生命，第二个赐下属灵的能力，第三个就是圣灵保守啊，圣灵保守神的百姓，圣灵保守。那么圣灵保守当然也可以称之为神的保守了，那么神在人生命中的这个工作是神的第三个位格圣灵来完成的，所以说圣灵的保守其实跟说神的保守是一件事情，因为神在人生命中的工作是通过神的第三个位格圣灵来完成。那么首先我们谈一下，那到底什么叫圣灵的保守，圣灵保守我们什么呢？ 是不是保守我们不生病？是不是保守我们不遭灾？当然不是的，是不是？我们看见，无论是旧约的神所兴起的仆人，神所喜悦的人，还是新约的主耶稣基督所呼召的那些门徒、使徒们，他们也会生病啊，他们也会遭灾，他们也会遭遇人生中的各种坎坷，都会有啊，他们甚至会被抓到牢里面，被人用石头打呀，怎样？那到底圣灵保守我们什么？为什么叫圣灵的保守？我们从这个现象上看啊，从这个世人的眼光来看，仿佛那些旧约神所喜悦的人，神所兴起的仆人，新约主耶稣基督那些门徒，好像也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平安呐、保守，好像也没有。那圣灵到底神到底保守什么呢？其实圣灵告诉我们，神保守选民战胜试探，不致跌倒犯罪，持守圣洁，这叫圣灵的保守啊！这是神的保守，就是当尼布甲尼撒王就是恐吓威吓人都要向这个偶像下拜的时候，圣灵保守属他的人不向这个偶像下拜，这是圣灵的保守啊！所以到底什么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总说啊，神与我同行，神保守我啊，主耶稣基督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磐石。当我们来思想这些圣经的经文，我们甚至唱歌来称颂啊神的保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神保守到底什么意思。神保守我们不犯罪，神保守我们战胜诱惑试探啊，神保守我们一直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上可以一直分别为圣啊，不像当年在迦南地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偶尔得胜，但是很快的又沾染世俗了啊，又跟这个外邦人一样去拜各样的假神和偶像。所以他们日子，他们我们在这段时间查四世纪，我们看到他们有段其实也有很长的时间是平安富足的日子，但是是不是这个平安富足的日子就是神保守他们呢？其实没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是远离神的。所以从世人来看，从现象上来看，哎，这段时间以色列人很平安很富足，但事实上是他们最危险的时刻。他们当中的偶像越来越多，他们就是随从世界的风俗去拜各种各样的假神偶像，这是他们最危险。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他们是跌倒了啊，他们是败坏了，他们只是偶尔从现象上看还平安还富足，但是很快灾祸就临到了。所以我们今天来特别要思想啊，圣灵的保守，我们一定要从神的心意来看，要从圣经中来看，这是跟世界上许许多多拜假神和偶像的人是不一样的。所有拜假神偶像啊，他们非常虔诚的去拜各样的假神和偶像啊，他们甚至去奉献呐、去敬拜呀、去磕头啊、去烧香啊，他们都希望他们所拜的假神偶像保守他们。那他们这个保守的期望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保守我不生病啊，保守我长命百岁啊，保守我永远年轻，保守我这个荣华富贵，就是保守这些东西。他们认为这就是保守，但是圣经所说的神的保守不是这样的。神保守是保守他的选民不跌倒、不失脚、不染上瑕疵啊。所以圣经中有一个人物就是以诺，神与他同行啊。但是相对同时代人来说，以诺在这个地上的年岁是蛮短的啊，结果神就把他接去了。他在他那个时候，他在地上的年日并不长，也就是说在地上并没有享受像别人那样很长的年日，都没有啊。神把他取去，但是他是一个蒙神保守的人，他没有继续的在这个世界上沾染各样的污秽败坏啊，各样的罪，那么以至于最后的世人后来虽然是都活很长，但是神看人心里充满了罪，但是以诺就从这个当中就脱离了啊，神把他接去了。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圣灵的工作呢，我们其实圣灵我们看到是属灵的生命，是属灵的能力。那么圣灵的保守，这是跟其他一切偶像假神的信仰、异教的信仰是不一样的。圣灵的保守、神的保守是保守我们不跌倒、不失脚啊，不犯罪，保守我们分别为圣。其实当主耶稣基督在旷野面对魔鬼撒旦的试探的时候，那就是一个见证， 那就是一个见证。当时耶稣他自己战胜试探，但是同样也是神保守他没有跌倒，没有失败。所以在诗篇37篇23、24节、23节，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这其实就是对神的保守的一个描述啊。其实最重要的是行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啊，神保守他一直行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他自己虽然会软弱跌倒，但是神会保守他啊。那么我们来看圣灵的保守，我们具体首先刚才我们看到底是什么意思哈？那么他怎样来实施呢？圣灵的保守怎样来行出来呢？第一个就是圣灵保守圣徒或者保守选民，不受他们心中残余的罪的辖制啊。其实这个怎么理解？就是罗马书8章是非常生动的，就是使徒保罗他谈到他心中有两个律，一个是属肉体律，一个是属圣灵的律啊。他立志行善，想行的行不出来，不想行的却总在行，他很苦很苦很苦。最后他说在罗马书8章2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就是圣灵的保守。圣灵保守保罗战胜什么呢？战胜他心中自己那个属肉体的律，那个罪和死的律。就是当保罗写下这些经文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时候保罗已经是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了，甚至已经是被耶稣大大的兴起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了。但是他同样的有内心依然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征战，靠他自己他是战胜不了，他非常的痛苦，但是他非常喜悦，因为神的灵保守他战胜这个罪和死的律，是他自己里面罪和死的律啊。神保守他，神把他从这个罪和死的律当中释放出来，神的灵。所以圣灵的保守，第一个就是保守圣徒，首先不受自己心中残余的罪和死的律的辖制。那么这里呢，我们也要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认罪悔改，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我们就得救了，就得到这个得救的属灵的地位啊，这个地位是有了。但是这个得胜的过程是一生之久的，就是完全就是要战胜罪的这个过程是一生之久。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是活在肉体之中，仍然是活在肉体之中，仍然是有血气有肉体。那么而血气肉体是必然朽坏的，是必然会朽坏。为什么必然会朽坏呢？因为就是它不够完全，所以我们活在一个不完全的这个身体当中，所以一定是这个圣洁的灵与这个不完全的血气肉体的生命在一起，一直是会有一个冲突，一直会有一个征战。但是我们已经地位上是已经得救了，但是得胜是一生之久的事情。完全得胜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得到不朽坏的身体了啊。那个时候就不是一个得救的灵魂被一个残缺的身体所束缚捆绑，不是那个状态，就是得救的灵魂跟一个不朽坏的身体在一起啊，那就是完全的得胜。打个简单的比方，就好像就是有些人像我读高中的时候哈，我们班上有些同学他是保送的，他不用参加高考啊，他因为平常都非常表现，学习非常好，他保送上大学啊，所以我们在那里努力准备高考的时候，我们有些同学他就很开心了，他保送去大学。所以从这个身份上讲，他已经是大学生了啊，他不用去考试，他已经是大学生。但他是不是大学生呢？他还不是，因为他还没有拿到这个大学的真正的毕业书啊，学位证没有。但他从身份上讲他已经是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呢，我们就已经是得救的人，我们在神的眼中看就已经是无罪的了啊。这是一个属灵的地位，这个地位是神保守，是不会失落。但是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要战胜罪，这个过程是一生之久的，这就是保罗所描述的他的那种内心的征战。 所以圣灵的保守，第一个就是保守选民，保守圣徒，从他从自己生命中这个罪和死亡律当中得释放，或者说战胜自己，这就是使徒保罗就说他就是要攻克己身，让身服我。这也是使徒保罗在地上一生要做的事情。他不是说就是攻克外部的敌人，外部敌人当然他要攻克了。他说我时刻时刻都要记得，我要攻克己身，让身服我。后面一句话有没有弟兄姊妹记得？免得我把福音传给别人，自己却失落了啊！对，所以圣灵的保守，第一个就是保守圣徒战胜自己。简单来说，第二个当然也是保守圣徒战胜来自于外界或者是魔鬼撒旦的各样的试探了。啊，这个就在圣经中这个事例是非常非常多了。啊，无论在旧约那些神所保守、神所喜悦的人，新约的这个神所喜悦的人，门徒啊、使徒们，就很多很多这样，就神保守他们，让他们抵挡来自于外部魔鬼撒旦的各样的试探。那么圣灵怎样保守圣徒战胜外界的试探呢？圣灵让选民想起神的话，神的话是武器啊。比如说这个诱惑试探来了，我们就以约瑟为比喻哈。约瑟，当约瑟面对诱惑试探的时候，他这个主人的妻子就是要诱惑他，要试探他。但这个约瑟他这时候就战胜了，对不对？他抵挡，他说我怎能行这大恶得罪神呢？他为什么能够战胜抵挡呢？他心中想起了神的话啊，想起了神的教训，所以他一想起神的教训，想起神的话，他说我不可以得罪神啊，因为这是神的讲过的话，神的旨意，所以他就战胜了这个来自于这个主人的妻子，其实也是来自于魔鬼撒旦的这种诱惑试探，战胜。所以圣灵怎样保守圣徒战胜外部来的试探和诱惑呢？圣灵让圣徒想起神的话，神的话是武器啊。所以在约翰福音14:26，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啊，当我们面对诱惑外部的面对的诱惑试探的时候，啊，魔鬼撒旦的谎言攻击的时候，哎，圣灵保守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话，想起神的话，这些话成为我们抵挡这些外界试探的武器哈。那么圣灵的保守呢，不是意味着我们得救的人就不用承担责任了。反正圣灵一定会保守我的，我们就不用。不是，圣灵的保守第三个方面，圣灵激发圣徒承担自己的责任啊。越是有圣灵的保守，或者我们越是坚信圣灵的保守，我们越是敢于与罪征战，敢于与试探征战，而不是说我们就躺在那里躺平，反正圣灵会保守我的，不是的。我们今天为什么敢就是刚强壮胆与各样的诱惑试探征战，与各样的这个世界上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去抵挡它？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勇气呢？因为我们相信圣灵的保守。我们相信圣灵的保守不是让我们去消极、去退后、去逃避自己的责任，不是的。我们相信圣灵的保守是越发让我们刚强壮胆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所以我们这段礼拜五晚上查考四师记，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就是越是四师被圣灵所充满，他们是不是就是越是躺平呢？就是反正什么都不用做，反正神的灵他会做一切事情，不是的。越是四师被圣灵所充满，他越是勇敢，越是有勇气啊！哪怕基甸带300个人，他就去干。跟那个十几万大军去征战，300个人，他有这么大的胆量，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有神跟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在腓立比书2:13，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中运行，为要成他的美意。以弗所书3:16，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圣灵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心里力量刚强起来就是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啊。 要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要去上阵杀敌，要去上阵打仗的，不是让我们就是逃避战场啊，退后，因为圣灵会保守我啊，所以我不用去征战，不是，因为圣灵保守我，我越发要去啊，攻克那人心中坚固的营垒，让人信服主耶稣基督，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那么圣灵的工作，还有一点呢，我们要注意，就圣灵也赐下，我们刚才说，赐下属灵的力量，那么呢，圣灵也赐下属灵的恩赐，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很大的篇幅谈到这一点，我这是只截取当中的几节经文哈。那么圣灵赐下的恩赐是各有不同，那这个恩赐是指的属灵的恩赐。我们前面我们说到，就是那种普遍的恩典，我们每个人的能力啊，聪明智慧啊什么，这都是圣灵赐的，也是圣灵赐。但是我们这里是具体的说，就是属灵的恩赐，就是可以运用在就是让人的灵魂得救的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些能力啊，或者一些恩赐，这是属灵的恩赐，就是关乎到让人灵魂得救的这件事情啊，不是说我有能力去工作去养家糊口啊，不是，而是关系到让人可以灵魂得救所需要的能力啊，被称为属灵的恩赐。那么属灵的恩赐呢，哥林多前书12章一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11节，这一切都是作为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圣灵的属灵的工作呢，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圣灵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赐下不同的恩赐啊，在神的家中，在弟兄姊妹身上，在教会当中，不同的，这是圣灵按他自己的意思赐下的。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容易去思想，那这个圣灵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有人是先知讲道的恩赐，有人是医病赶鬼的恩赐，有人是这各种服事的恩赐。那这些恩赐按圣灵他的意思赐下，那圣灵他的标准是什么呢？比如说我想要这样的恩赐，我要达到一个怎样的标准，圣灵才会把他的这个恩赐，我想要的恩赐给我呢？其实圣经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圣经这样讲，它的用意是什么？用意就是让我们不要去猜圣灵的标准，就是这是圣灵的意思，不要去猜好了，你就按你所得到的恩赐，在神让你所在的那个位置忠心服侍就好了，那么你说，那我想要升高，我想要有更大的恩赐，那你怎么样呢？你人若自洁，就做贵重的器皿。就是你不用去总是去想啊，这个恩赐圣灵为什么给他或者没有给我啊？我想要的恩赐圣灵为什么没给我？我们总在想这个问题，但是圣经说圣灵按他自己的意思分赐给个人。其实当圣经这样讲的话，他其实就是杜绝我们去猜测圣灵是根据什么标准来分赐恩赐的，就是杜绝我们去猜测。反正就是答案就是圣灵按他自己的意思，你不用去猜了。那我们就在我们自己的恩赐上，无论你是5000两，无论你是2000两，无论你是1000两，你把你的神给你的恩赐竭力竭力的发挥出来，这就是神所喜悦的事情这就是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么其实这个5000两2000两1000两，这也是按神的眼光来看，其实跟我们人的看法完全是不一样的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哇，这个我的恩赐好小啊，这个微不足道哈。但是在神的眼光看，我可能是5000两的恩赐的。怎么来理解呢？就是在人看，那个财主所献到圣殿里的钱一定是很多的，那个寡妇献到圣殿里的钱只有2个小钱，一定是很少。但在上帝眼中看，哪个多呢？那个寡妇的多。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认为啊，有些人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恩赐的样子，我好像没有什么恩赐的样子，我只会扫地，我别的什么都不干。但是我打个比方啊，或者我什么都不会干，但是就你这么一点点恩赐，你如果忠心持守， 神在神的眼中看你，这其实是很大的恩赐，可能有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的人因为看见你这个默默无闻的仆人被你的这个见证所激励，你可能是你不知道的啊。其实我以前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啊，就是我跟一个弟兄在一起聚会了很长时间啊，我一直对这个弟兄看法也很一般哈。但是后来很长时间，有一次我无意中才知道，原来这个弟兄啊，很多年哦，我们是在武汉三镇嘛，我们在江的这一边，但是当时聚会的地方呢是要去到江的那一边，要从武昌到汉口去，然后而江的那边那个聚会在一个盲人姊妹家里聚会啊。那这个弟兄呢，很多年他是这样的，他是凌晨大概四五点钟他就要过江，过江了以后到那个盲人姊妹家里去帮他把家里全部清洁好啊，东西啊家具啊全部挪开，然后要弄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因为这个盲人姊妹啊他非常非常要干净的人。你不要很有些盲人是这样，你不要以为他眼睛看不见他的要求就很低，不是，他要求很高，因为他判断这个东西干不干净他是靠手摸的，他一摸就知道干不干净。后来这个弟兄好多年都是这样，他很早就跑到那个姊妹家去把这一切都全部都整理好清理好，然后我们差不多七八点钟我们才去。他一直就这样，我一直对这个弟兄就是看法一般。后来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对这个很大的激励，很大的激励。那么从人看呢，你就是会做清洁有什么了不起，是不是？你有没有什么先知讲道，你有没有什么医病赶鬼，你有没有就是会做清洁。但是就这个在人看来好像微不足道的事情，事实上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其中就包括我哈。所以我们来思想圣灵的恩赐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哈，圣经用这样的话来把各种的恩赐列出来啊，先知讲道啊，医病赶鬼啊，或者是各样的恩赐，在我们看哦，这可能有高低之分吧，大小之分吧。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这种高低之分、大小之分，可能在神的眼中看，可能完全不一样的，可能完全不一样。所以，哪怕我只有1000两恩赐，我也尽心竭力的把它发挥好啊。那么说到这一点，我们还有一个避免的问题。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哦，上帝给你5000两，你怎么不把5000两用出来？我们如果这样看就糟糕了，对不对？上帝不会管人家有没有用好他的5000两，因为个人自有他的主宰，他要向他的主交账。上帝说，我给你的1000两，你有没有用好？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又进入到另外一个误区，就是哇，上帝给你那么多的恩赐，上帝给你那么大的祝福，你怎么不好好用出来？当我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非常非常危险。在我们上几次成人主学当中，我们看到早初期教会啊，他们是凡物公用，是不是啊？个人变卖家产，凡物公用。那么呢，我们当时就说哈，就是我的也是你的，这就是基督徒美好的品格，是吧？那么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反过来，你的也是我的，那这就是强盗的逻辑。这个看上去现象都一样，是不是？但是你的想法如果是我愿意把我所拥有的跟你分享，这就是美好的品格。但是你的想法是你的凭什么不拿出来给我用，你如果是这样的想法，那你就是强盗逻辑了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分辨。所以今天很多人打着一个看上去很美好的口号，比如说天下为公，这个口号好不好？是不是我们的国父说的天下为公，这个口号多好啊。但是很多人用这个很好的口号去做一些很可怕的事情啊！你凭什么把你的东西拿出来给我用呢？天下为公，你这样就很可怕了啊！所以我们对待恩赐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神给我这个恩赐，我不要去管他的标准是什么，我也不要按我的意思去想，我这个恩赐是5000两、2000两、1000两，都不要去管，我就忠心于我这个恩赐，我能干这个事情，我就竭力去干，竭力去干，无论这件事情是什么，啊。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在小事上忠心，那有一天神把大事给我们。但是我们也同样也要说，这个小事大事呢，我们也不要完全按人的心意来看。我们看很小的事情，可能产生很大的果效；我们看来很大的事情，可能产生很糟糕的效果啊。反正，总之就是交托给神。恩赐是圣灵所赐下的。 那么圣灵的工作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圣灵启示啊，上帝的启示，圣灵启示出来。那么对于启示呢，我们其实在我们以前的成人主学当中，我们都讲过神的启示，谈过很长时间。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启示分为所谓的自然启示和超自然启示，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自然启示简单的说就是日出日落，神所造的大自然，神借着他所造的大自然向我们说话啊，这个大自然就是上帝写给人的一本书啊。那么我们还要再强调，就是为什么把上帝的启示分成为自然启示、超自然启示、普遍启示、特殊启示，为什么要这样分呢？这是为了迁就人的理解啊，因为要迁就我们人的理解，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认识神。但是从神本性上来看，本质都是一样的。上帝的启示无论是透过大自然给我们，还是透过圣经给我们，透过先知使徒给我们，从本质上讲，从上帝的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启示啊。那么大自然，简单的说，自然启示就是神透着大自然，大自然就是一本书。那么超自然的启示呢，就是比如说先知使徒啊，透过文字啊，透过意象啊，神给先知使徒意象啊，然后通过文字语言记载下来的这种特殊启示。那么自然启示呢，主要是让人认识到神的永能和神性，就是认识到我们与造物主之间的关系。那么特殊启示呢，就是让我们也认识到，那我们跟造物主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更加明确的就是创造、救赎还有审判啊。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普遍启示就是神向被造的人发出启示啊。那么这个被造就是一切神按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那么特殊启示呢，就是神向罪人所发出的启示。其实两者其实是一样，是不是？所有人都是罪人，是吧？人都犯罪，但是有些人知道自己是罪人，或者承认自己是罪人。耶稣说，特别耶稣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他来不是救义人，是救罪人，是吧？有病的人不需要医，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人才需要。所以耶稣说他来就特别为那些罪人来，为那些有病的人来的。所以这就是特殊启示。特殊启示就是专门给那些病人，给那些有罪的人，这就是特殊启示。那么其实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病人，都是有罪的人，那这个特殊启示也可以说是给所有人。但是呢，在这所有人当中，有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不承认自己是病人，那么他们就得不到这个特殊启示。这就是耶稣说的，他来是为那些罪人和病人来的，那些没有罪的、没有病的，耶稣说他不是为他们来啊。那么普遍启示就是神向所有人发出的启示，特殊启示就是神向罪人发出的启示啊。其实从本质上讲也是一样，但是呢，你如果认罪悔改，你就得到这个特殊启示啊。但人怎样认罪悔改呢？神的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我们才会认罪悔改啊。那么这个特殊启示的顶峰，或者是特殊启示，简单一句话就是启示耶稣是主，这就是特殊启示啊。最简单就是耶稣是主。然后我们因为从耶稣是主在看耶稣的工作啊，他的十字架、受死与复活，再看耶稣的工作，来看这个工作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就是特殊启示的核心的核心，就是主耶稣基督是神，是主。那么特殊启示的这个载体就是圣经啊，最直接、最概括性的描述就是圣经。好。无论是特殊启示、普遍启示，这都是圣灵启示的工作。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圣灵的工作。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哈。那么圣灵的工作，首先是赐下属灵的生命。那么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其他一切的外邦假神偶像的信仰，他们认为那种超越性的生命是靠我们自己修炼、感悟、顿悟得到，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那种属灵的生命是圣灵赐的，靠我们自己也是得不到的啊。第二个就是赐下圣灵的属灵的能力，这个属灵的能力就是可以关乎到人灵魂得救的能力啊，不仅仅是我们可以养家糊口的赚钱这种能力，不仅仅，而是关乎到灵魂得救。 那么圣灵的保守，我们这里说到圣灵的保守是保守我们不犯罪啊，是保守我们不跌倒，保守我们信心不失落，这是圣灵的保守，不是保守我们不生病，不是保守我们不贫穷，不是这个意思啊。圣灵的保守是保守我们不跌倒不失脚，不染上瑕疵哈，这是圣灵的保守。那么圣灵也赐下属灵的恩赐，其实我们刚才谈属灵恩赐也特别注意这个恩赐的大小，我们要从神的心意来看啊。然后个人在自己圣灵所赐下的恩赐当中重新持守啊。然后最后也我们也看到圣灵启示的工作啊，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认识神，也认识我们自己。愿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从圣经的话语当中啊，我们的信心得坚固，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让我们得到信心和力量，能够遵行神的心意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成人主学都到这里，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